载在约翰福音3:14-21。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并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本周真言，请大家聆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约翰福音12:46，耶稣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
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那最近呢，有越来越多的人陆续开始打这个新冠疫苗了。
最近有好多人陆陆续续开始打这个新冠的疫苗。
那我们教会的显平弟兄呢，在微信群里面说，
我们教会的显平弟兄在微信群组里面说，
他说最近大家见面问候呢，都说你打了没有？
对，大家问候都会问你打了没有？
是不是这样啊？
是不是这样啊？
那我也发现，对方如果回答说打了，那他通常是满脸都是笑容，而且是边说边点头，很高兴。
我发现如果对方说他打了，他通常都是 会很开心的，会一边说一边点头。
很少看见有人因为打针这么高兴的。
好少见到有人打针觉得这么高兴。
那如果也有人说打了第一针，然后还有一针，接下来要打。
跟住又有人话打咗啦，打咗一针，仲有一针要打。
也很少有人看到有人对打针有这么充满期盼的。
真系好少见到有人对打针咁有期望。
那如果你属于可以打疫苗，但是又没有去打的这种情况呢？对方一定会催促你，哎，你怎么还没有去打？赶快去打。
如果你是已经可以去打疫苗的群组，但是又未打，对方一定会去催促你去打。
大家为什么对打针这么充满期待呢？
大家为什么对打针这么有期待呢？
因为打了这个疫苗呢，就不再怕这个新冠病毒了。
因为打了这个疫苗就不再怕新冠病毒。
至少感染的几率和感染后的反应会大大减少降低。
最少是感染的机会率或者感染后的反应的都会大大减低。
那对于戴了整整一年的口罩的我们，
对于戴了一年口罩的我们，
对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待在家里面的我们这群人，
对于我们大部分都留在家的一群人，
疫苗让我们看到了盼望已久的希望和自由。
疫苗令我们看到盼望已久的自由和希望。
世超弟兄最近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登在新乡上。
世超弟兄最近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新乡里面。
他在文章中这样说，
他在文章里面这么
说，他说病毒猖獗，政治乌云密布，人们渴望冲破黑暗。
病毒猖獗，政治乌云密布，人们渴望冲破黑暗。
疫苗给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曙光。
疫苗给控制新冠病毒疫情带来曙光，
给世界带来了一线希望，
给世界带来一线希望。
但是科学家不能保证疫苗一定可以控制疫情，
但科学家不可以保证疫苗可以控制疫情，
使瘟疫彻底消失，
令到瘟疫彻底的消失。
人心中的黑暗尔虞我诈，国与国之间的明争暗斗，
人心中的黑暗尔虞我诈，国与国之间的明争暗斗，
更是没有疫苗可以接种免疫的，
更加是没有疫苗可以接种免疫。
我们都清楚研发成功的疫苗并不能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
我们都知道研发成功的疫苗不可以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平安。
啊，这是我引用世超弟兄在文章里面的一段话。
这个是引用世超弟兄在文章里面的一段话。
那什么才能够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和希望呢？
那什么才可以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希望和平安呢？
那黑暗当中我们一定是需要光。
黑暗里面我们一定要光。
我们一起先来做个祷告。
我们一起做祷告。
主耶稣，感谢你给我们这样敬拜赞美你的机会。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去敬拜赞美你的机会。
你是公义的太阳，你是世界的光。
你是公义的太阳，你是世界的光。
你是明亮的晨星，
你是明亮的晨星。
你配得一切的荣耀，
你配得一切的荣耀。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感谢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呢，光已经来到了我们这个世界。
感谢主，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光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了。
我们就先来读一下今天这选读经文的几节经文。
我们先读一下几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读。
再点一下。再点一下。对。好，一起来。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经文说光来到世间，
经文里面说光来到世间。
我们先来看这个光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光，这个光是什么。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自己宣告说，
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自己这样宣告，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在我们刚刚读过的本周箴言里面，耶稣又说，
在我们刚才读的本周箴言里面，耶稣都这样
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
我到世上来乃是光，
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
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
所以很清楚，这里的光指的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很清楚，光这里的光就是耶稣基督。
那光为什么要来到世间呢？
光为什么要来到世界呢？
或者耶稣，或者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呢？
应该说耶稣为什么要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呢？
那答案就在这个之前的几节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答案就在之前的经文里面。
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整本圣经当中可以说是最有名的一节经文。
这个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段经文，
也是历史历代最多被人引用、最多被人背诵的一段经文。
在历史历代是最多被人引用、最多被人背的经文。
很多小孩子都会背这段经文。
很多小朋友都识背，
甚至有人说啊，这段经文呢，就是浓缩版的圣经。
甚至有人话呢个就系浓缩版嘅圣经。
马丁路德更是把这段圣经称之为袖珍版的福音。
马丁路德佢话呢个就系袖珍版嘅福音。
上帝爱世界上的所有的人，爱每一个人。
上帝爱世界所有嘅人，每一个人。
爱到一个程度呢，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他们。
爱到一个程度，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
让所有信耶稣的人可以得救，
让所有信耶稣的人可以得救。
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是有这个有孩子的，
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小朋友。
请问谁会愿意牺牲掉自己的孩子去救任何其他人呢？
请问谁愿意牺牲他自己的孩子去救其他人呢？
甚至谁会愿意牺牲自己的独生子去救那些得罪过或者正在得罪我们的人呢？
谁愿意牺牲他的独生子去救一些得罪他的人或者得罪过他的人呢？
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中说道，
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这样说，
上帝的爱实在是长阔高深，
上帝的爱真是长阔高深，
是过于我们人所能测度的，
是过于我们人所能测度的。
神学家奥古斯丁有一句总结非常好，可以帮助我们多少体会 而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
神学家奥古斯丁有一句话是很好可以帮我们去体会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
这个英文版是说的 God loves each one of us。
英文就是 God loves each one of us。
那重要是后面一句 As if there was only one of us to love。所以可以翻译成上帝爱每一个人的爱，令人感到仿佛是专门为他一个人的。
这个可以翻译成上帝爱每一个人的爱，可以令到他们是专一去爱他。
或者可以说神爱世人皆如独子，
或者可以说神爱世人皆如独子。
他爱每一个人都像他只有这一个孩子一样，
我每一个人都好像只有他一个仔一样。
那上帝爱世上所有的人，不只是泛泛的爱一下我们。
上帝爱世上所有人，不是单单很轻轻地爱一下我们。
那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对这一点应该更有感触。
我想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应该对这一点更加有感触。
特别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的话，那你一定是巴不得把所有的爱所有的关心照顾都给这个孩子。
特别是如果你只有一个小朋友的，你一定会想将你所有爱、关心照顾都给这个小朋友。
你会把自己认为对这个孩子好的所有的东西都给这个孩子，
认为所有对小朋友好的都给这个孩子。
那如果遇到生命的威胁，相信你也一定会、不顾自己的 危险、喇叭附上生命的代价要去保护他。
甚至遇到生命的威胁，你都会不顾自己的生命去保护他，
要去拯救自己唯一的孩子，
要去拯救自己唯一的小朋友。
那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就有点像这样的爱。
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就有点像这样的爱，
但又远远超过这样的爱，
还要远超过这样的爱。
上帝爱我们，赐给我们各种的福气恩典，不是就已经很好了吗？
上帝爱我们就赐给我们各种的福气恩典，不是就好了吗？
为什么非得要让自己的儿子死呢？
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的儿子死呢？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要上十字架。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上十字架，
要成就上帝的救赎计划，
要成就上帝的救赎计划。
今天我们选读的经文的第一节，约翰说到摩西在旷野举蛇，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今天选读经文里面第一节，约翰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摩西举蛇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发生的一件事。
摩西举蛇是埃及人
走在旷野的以色列人，走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因为这个路不好走，而吃的也很简单，粗茶淡饭，就开始抱怨摩西，抱怨上帝。
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觉得路很难行，吃东西又很简单，所以就开始抱怨为什么要带他们离开埃及。
于是上帝就惩罚他们，
于是上帝就惩罚他们，
让火蛇进到以色列人当中咬他们，
让这个火蛇进入以色列人里面咬他们。
这个火蛇应该是毒蛇，因为很多被咬的人都死了。
这个应该是毒蛇，因为被咬的很多人都死了。
这以色列人马上悔改认罪，
跟着以色列人就马上悔改认罪。
那上帝就吩咐摩西做了一条铜蛇，
跟着上帝就吩咐摩西做一条铜蛇，
把铜蛇挂在一个杆子上，
铜蛇就挂在一支杆上面，
让所有被咬伤的人一看这个铜蛇就可以被医治，
令所有被蛇咬的一看铜蛇就可以被医治了。
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就像这些以色列一样，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都被罪这条毒蛇咬了，
我们都被罪这个毒蛇咬了。
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
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三二十四就说世人都犯了罪，
又说罪的工价就是死，
也都说罪的工价就是死。
所以约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要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摩西约翰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说摩西怎样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因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子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
因为被钉十字架的人子担当了我们的罪。
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信耶稣，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信主耶稣。
仰望他，如同当年以色列人仰望那条铜蛇。
仰望耶稣就好像当年以色列人仰望铜蛇一样。
这段时间是教会年历的预苦期。
这个时间是教会年历里面的预苦期。
四月二号呢是受苦节。
四月二号是受苦节。
两千年前，主耶稣为了救我们，受尽了各种的屈辱和刑罚。
两千年前，主耶稣为了救我们，受尽了一切的屈辱和刑罚。
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
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死，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
是因为我的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是因为我的罪，耶稣被钉十字架。
感谢主，他这样的爱我。
感谢主，他这么爱我。
爱到甘愿舍去自己的命。
爱到甘愿去舍去自己的命。
我们也感谢赞美主，因为他胜过了死亡和黑暗的权势。
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他胜过死亡和黑暗的权势。
像刚才我们念的《使徒信经》第三天他复活，
好像我们读的《使徒信经》，
他是生命，他就是真光。
他是生命，就是真光。
凡信他的人，就是从他而顺，就可以从他得到新的生命。
凡相信他的，就可以由他里面得新生命，
就可以脱离黑暗的辖制，活在光明当中，
就可以脱离黑暗的辖制，活在光明当中。
那上次讲到的时候呢，我讲到袁佑轩他们，这位弟兄他们全家信主的一个故事。
上一次讲到我提到袁佑轩一家他们信主的经过。
我们看到因为信了主呢，整个家庭被主光照。
我们看到信了主之后，他整个家庭都被主光照。
他的妈妈原本是要自杀的，后来绝处逢生。
他的妈妈原本要自杀，后来绝处逢生。
他的爸爸妈妈的婚姻本来是走向要破裂的，让夫妻的关系又能够重归于好。
他们爸爸妈妈的婚姻要走向破裂，但是之后又可以重归于好。
而袁弟兄他自己也是靠着耶稣胜过了这个吸毒和不正当的这些情欲的捆绑。
而袁弟兄自己也都是靠着耶稣，他可以胜过吸毒或者不正当的情欲。
原本黑暗走向灭亡的人生呢，也从此被翻转过来。
原本灭亡走向灭亡的人生就被翻转过来了。
六十年前，我想大家都听说过这个故事，有五名美国的宣教士去南美洲宣教。
六十年前，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有五名美国宣教士去南美洲度宣教。
他们向亚马逊雨林里面的土人传福音。
他们去亚马逊雨林里面的土人去传福音。
可刚到不久，还没有开展他们的施工，他们就被这些土人用长矛袭击，全部都殉道了。
他们刚到了没几耐，就被他们的土人用长矛去袭击。
他们的妻儿、他们的亲人却没有因此而离开那个地方。
他们的妻子、他们的亲人就，但是没这样，因此就这样离开。
反倒继续与当地的土人接触。
但反而是继续跟当地的土人去接触，
直到把福音传给所有的土人，
直到将福音传给所有的土人，
帮助他们脱离野蛮进入文明，
帮助他们脱离野蛮进入文明。
我们看到不管是一个人、一个家庭还是一个民族，
我们看到不单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民族，
因着相信耶稣基督，
因着相信耶稣基督，
就能够走出黑暗进入光明，
就可以走出黑暗进入光明。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
光已经来到世间，
光已经来到世界，
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呢？
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
我们要赶快来接受 这道真光，
我们要尽快来接受这道真光，
跟随这道真光，
跟随这道真光。
我们先读一下接下来的两节经文，
我们读以下两节经文。
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根据这段圣经呢，我们看到，
根据这段圣经我们看到，
在上帝面前只有信耶稣和不信耶稣两种人。
在上帝面前只有信耶稣和不信耶稣两种人，
以及对应的两种结果，
亦都系有对应两种嘅结果。
没有第三种人，也没有第三种结果。
冇第三種人，冇第三種結果。
因為不在光明當中，就在黑暗當中。
因為唔喺光明裡面，就喺黑暗裡面。
如果你還沒有信主，
如果你仲未信主，
你可能會覺得上帝，你們基督教的這個上帝，太霸道，太小氣了。
會覺得你基督教呢個上帝係咪太過小氣、太過霸道咧？
為什麼必須信耶穌才能上天堂呢？不信就要下地獄。
點解一定要信耶穌先可以上天堂咧？唔信就要落地獄咧？
所以我希望大家特別注意我們剛剛讀的這兩節經文。
請大家特別注意我哋頭先讀嘅兩節經文。
經文說上帝派耶穌來，不是要定人的罪。
經文話上帝差派耶穌嚟，唔係要定人嘅罪，
而是要救人的命。
而係要救人嘅命。
請大家特別留意經文，這裡說的是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
大家特别留意呢度话，唔信嘅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
因为佢唔信上帝独生子嘅名。
我们所有的人生下来其实就是自我中心、骄傲自大、偏行己路的。
我哋所有生落嚟嘅人都系自我中心、骄傲自大、偏行己路。
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信上帝的，
冇一个人生出嚟就话系信上帝嘅。
我们生下来都不相信上帝。
我们生出来都是不信上帝的，
都是有罪的人，
都是有罪的人。
大卫在诗篇中不单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大卫在诗篇里面不单说我是在罪孽里面生的，
还说自己是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还说自己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已经有罪了。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
不是上帝小气，
不是上帝小气，
把不信的人赶进地狱，
将不信的人赶去地狱，
而是我们一生下来就已经活在罪中了，
而是我们一生下来已经活在罪里面，
迟早要面对末日的审判和地狱的刑罚，
迟早都要面对末日的审判和地狱的惩罚。
圣经指着耶稣说，
圣经指着耶稣这么说，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只有耶稣才有出路，
只有耶稣才有出路，
只有信耶稣才能改变逆转这样走向灭亡的命运，
只有信耶稣才可以改变，可以逆转这个走向灭亡的命运，
才能免除将来要受的刑罚，
才可以免去将来要受的刑罚。
而信耶稣这个决定只有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才能够做，
而信耶稣这个决定只可以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做的，
但我们自己能活多久谁都不知道，
但我们可以活多久没人知道。
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现在还在犹豫要不要信耶稣，就盼望你把握机会早日信主。
所以如果朋友你们仲喺度犹豫要唔要信主、信耶稣嘅，请大家把握机会，尽快信主。
今天这段话不是写给不信主的福音朋友，
呢段话唔系写俾唔信耶稣嘅朋友。
其实可以说不单是写给他们，也是写给我们信了主的弟兄姐妹们。
因为唔只系写俾佢哋，亦都系写俾我哋信咗主嘅朋友。
因为我们也需要常常来亲近主，被主光照。
我哋都需要常常去亲近主，被主光照。
并且遵行主的话，
并且遵行主的话，
因为我们天天都要面对我们里面那个常常不顺服的老我，
因为我们日日都要去面对我们成日在里面不顺服主的老我。
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不愿意见光的黑暗的角落，需要被主来光照。
我们生命里面还有很多地方是不愿意被光照的地方，
我们甚至还是或多或少会有不爱光倒爱黑暗的时候，
我们甚至或多或少会有不爱光倒爱黑暗的时候，
还是会有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
会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
在家里我们可能想发脾气就发脾气了，
在家里面想发脾气就发脾气，
我们爱上了谁想跟他同居就同居了，
我们喜欢谁就同居，想同居就同居，
夫妻不和想离婚就离了，
夫妻不和想离婚就离婚，
为了多赚一点钱想偷税就 偷税吧，
想赚多点钱想瞒税就瞒税。
所以约翰一书说，
所以约翰一书里面说，
我们若说是与上帝，我们一起来念这段，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
我们若说是与上帝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弟兄姐妹们，我们既然已经信了主，
弟兄姐妹，我们既然已经信了主，
就应该离弃黑暗，行在光明中，
就应该离弃黑暗，行在光明中。
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还语重心长地说了这段话，
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仲语重心长咁样讲呢一段说话。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我哋都可以一起读。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约翰这段话是指责弟兄姐妹说的。
约翰这段说话是指着弟兄姐妹讲的，
是对我们信主的这些人说的，
是对我们弟兄信主的人讲的。
因为弟兄姐妹，不管是两千年前还是在今天，
因为弟兄姐妹无论是二千年前或者现在，
我们在一起就难免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分歧。
我们聚在一起就难免有不同的意见，难免有分歧，
甚至是不合，
甚至是不合。
那久而久之，矛盾就可能转为积怨。
久而久之，这些矛盾就可能变成积怨。
那不知不觉，我们就把自己陷在黑暗当中。
不知不觉，我们就将自己陷入黑暗当中。
所以我们需要主的话来常常提醒我们，光照我们。
所以我们需要主的话常常去提醒我们，光照我们。
帮助我们人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帮助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
帮助我们在挑别人眼中刺的时候，能够先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
帮我们去挑别人眼中的刺的时候，之前我们可以先看到自己眼里面的良木。
帮助我们用主耶稣的爱来爱彼此。
帮助我们用上帝的爱去爱我们彼此。
只有这样，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才能够常有和睦，常有喜乐。
咁样，我哋弟兄姊妹之间先可以成日有和睦、有喜乐。
记得以前我跟大家提过，
记得我之前同大家提过。
我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每天早上上课以前，
喺我读神学院嘅时候，每日朝早读上堂之前，
还有下午下了课以后，
或者落堂之后，
我们都要做一件事情。
我哋都要做一件事情嘅。
所有的学生，
所有嘅学生。
有时候当天的老师也会跟着我们一起。
有阵时嗰日嘅老师都同我哋一齐。
我们都要去学校的小教堂祷告。
我哋都要去学校里面嘅小教堂里面祷告。
祷告什么呢？
祷告咩咧？
我们认罪祷告。
我哋认罪祷告。
为自己祷告。
为自己祷告。
求主赦免我们的罪。
求主赦免我哋嘅罪。
目的就是亲近主，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被主光照。
目的就系要亲近主，被主光照，
能够被主来修剪。
可以被主修剪，
能够活得更像主，
能够活得更像主。
那不光祷告能够帮助我们来被主光照，读经也是一个途径。
不单止祷告可以令我们被主光照，读经也是一个途径。
因为上帝的话就是光，
因为上帝的话就是光。
最近几天呢，我自己就有一次被主修剪的一个经历。
最近几天我自己就有一个被主修剪的经历。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呢，在家里面比较放松的时候呢，有时候就爱随便开玩笑。
我有个毛病，我自己在家里比较放松的时候，就很喜欢开玩笑。
有时候不仅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还让红川很生气。
通常都没什么意义，还令到红川很生气。
但我平时也没有怎么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
但我平时没有怎样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问题。
但感谢主，他借着他自己的话就来光照我。
但感谢主，他借着自己的话来光照我。
让我看到自己有上帝不喜悦的这个毛病，
令到我睇到我有呢个上帝唔喜悦嘅毛病。
前天我在准备讲稿的时候，
前日我开始准备讲稿嘅时候，
我抬头一看就看到我有印着经文的一本日历上面有一句话，
我就睇到抬头我就见到我日历里面有一段，
是耶稣警告我们的，
系耶稣警告我哋。
耶稣说：凡人所说的闲话，
耶稣话凡人所说嘅闲话，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的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哇，这句话仔细想想，闲话跟定罪，我坦白说觉得是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提醒。
一提到闲话和定罪，我觉得这段说话对我很大的提醒。
因为闲话就是我们随口说的一些没有意义的话，
闲话就是我们随口说没什么意义的说话。
英文的翻译呢是 careless word， 主耶稣能够光照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他也希望来光照，来洁净我们口中的言语。
主耶稣可以光照我们生命每一个部分，他都可以包括光照我们口中的说话。
我昨天在家一边洗碗一边又随便开玩笑了。
我昨天在家里面洗碗，我一边洗碗又一边在那讲笑，
还说了一句毫无意义的闲话，
也都讲了一句毫无意义的闲话。
我马上就想到这句经文，
我就立刻想到这段经文，
让我意识到我在言语上有过失，
我就意识到我的言语有过失了，
我马上就闭嘴了，还没讲完，
我立刻就收声，我都没讲完。
感谢主让我对罪可以敏感，
感谢主让我对罪有这个敏感，
求主真是怜悯我，赦免我，我说过的闲话。
主，求主怜悯我，赦免我讲过的闲话。
也接近我的口，帮助我多说造就人的好话。
也都洁净我，让我的口可以讲多啲帮助人的好话。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光已经来到世间，
光已经来到世界，
快来就光，
快来就光。
我们真需要有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
我们真需要主耶稣基督在我们
需要他来光照我们，引领我们。
每日光照我们，引领我们。
免得我们偏离正路，落入黑暗当中。
免得我们偏离正路，落入黑暗。
今天经文最后有一句话，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今日经文最后一句，我们一起读。
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行真理的，就是愿意按照上帝的话、上帝的教导去生活的人。
行真理的，就是愿意去按照上帝的话、上帝的教导去生活的人。
大家请注意，这里是说愿意按照上帝的话、上帝的教导去生活，
就是说愿意去按照上帝的话、上帝的教导去生活。
但是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里面也说到，
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都有提到。
我们再一起读一下这段话。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们人想要靠自己，真是不可能做出什么好事来。
我们人想要靠自己，真是做不到什么好事出来。
正如耶稣说的，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
就好像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我们只有靠着上帝才能够做符合他心意的事情。
我们只可以靠住主上帝才可以做出符合他心意的事。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
在刚刚过去这个礼拜，
阮雪梅姐妹的先生突然发心脏病回了天家。
阮雪梅的先生他突然间心脏病回了天家，回了天家。
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姐妹在第一时间就组织起了关怀阮姐妹和她两个女儿的这个一个关怀团队。
我们的姊妹里面就很快就组了一个团队去关怀她和她两个女儿。
不但是陪伴她，还负责送菜送饭。
不单是陪她们，也都有去送菜送饭。
那这个时候贺华弟兄就引用经文。
这个时候贺华弟兄用了一句经文，
他来鼓励在这个微信群里面的弟兄姐妹们。
他鼓励这个微信组里面的弟兄姐妹。
他说，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而且又引腓立比书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这样的经文呢，就刚刚好鼓励到群里面的好多的弟兄姐妹。
用这两段经文去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
姐妹们对雪梅姐妹的细致的关怀，就彰显了上帝的爱。
你的姊妹对雪梅细致的关怀，就正正好彰显了上帝的爱。
这也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生活的表现。
这个也都是按照上帝心意的生活的表现。
贺华弟兄用上帝的话来鼓励大家，去帮助大家付出来关爱。
贺华弟兄用上帝的话去鼓励、去帮助大家去付出他的爱。
不单是凭着自己的爱、自己的愿意去做，
不单只是凭自己的爱、凭自己的意愿去做，
更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
更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
是靠上帝而行，
是靠上帝而行。
贺华弟兄用上帝的话来鼓励大家，也是按照上帝的心意的来生活的表现。
贺华弟兄用上帝的话语去鼓励弟兄姊妹，也都是按照上帝的心意的表现。
我们知道新冠病毒在美国爆发之后不久呢，
我们知道新冠病毒在美国爆发没多久之后，
我们教会的著名姐妹她就发起了筹款。
们知道我们朱敏姊妹就发起了一个筹款活动，
她要给很多的医护人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买口罩，
她帮一线的医护人员去买口罩。
国语堂、粤语堂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积极的回应，
国语堂、粤语堂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积极去回应，
很快就筹到了足够的这个善款，
很快就筹到足够的善款。
几经周折之后呢，买到了9000多支的口罩。
喺辗转咁样就买咗9000几个口罩翻嚟，
送给这些医护人员。
送俾呢啲医护人员。
最近呢，朱敏姐妹又带领一批热心同工为打疫苗的医护人员送盒饭。
朱敏姊妹最近又带领一班同工为打疫苗嘅医护人员去送饭。
那在盒饭上还写了一节经文。
喺饭盒上面佢写一段经文，
耶稣说的话。是耶稣说的话，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是耶稣讲的话，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那朱敏姐妹和众多弟兄姐妹这样甘心乐意的付出，
朱敏姊妹和很多的弟兄姊妹，她甘心乐意地去付出，
也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生活的表现，
也都是按照上帝心意去生活的表现，
也显明他们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
也都显明他们是靠上帝而行。
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这样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生活的弟兄姐妹。
我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愿意跟随上帝的心意而生活的弟兄姐妹。
我在这里没有办法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
在这里不可以一一去讲他们的名字，
但我想特别提到的是，
但我想特别提到的是，
据我的观察，这些弟兄姐妹平时都有参加教会的聚会。
我观察到这些弟兄姐妹平时都有参加教会团契的聚会，
都参加主日学，参加团契，
参加主日学，参加团契。
他们不光参加这些团契聚会，
不单只是参加这些团契聚会，
还认真地背经文，在上帝的话语上下功夫，
也都很认真地背经文，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下功夫。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黑暗笼罩，
我们今天所处的世代可以说是黑暗笼罩，
世风日下，
世风日下。
我们怎样才能在黑暗当中继续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生活呢？
我们怎样才可以在这个黑暗世代照上帝的心意而生活呢？
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扎根就是一个前提，
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扎根就是一个前提。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刚强壮胆去面对这个弯曲背谬的世界，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刚强壮胆去面对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
那刚强壮胆这个词呢，是在约书亚记开头和结尾一共提到了5次。
刚强壮胆这个词在约书亚记它前后提了多过5次。
同时提到有3次的就是谨守遵行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
同样在里面提到多3次的是说谨守遵行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
那我们参加全年读经，参加团契查经，
我们参加全年读经、团契查经，
我们常常背诵经文，
我们会背经文，
就可以帮助我们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
就可以帮助我们将上帝的话摆在我们心里面，
可以昼夜思想，谨守遵行上帝的话，
可以谨守遵行，昼夜思想上帝的话。
所以在这个，而且上帝就应允我们，如果我们这样做呢，无论去哪里，我们都可以顺利。
上帝就应许我们，如果我们这样做，无论去哪里都会顺利。
这是在约书亚记第一章里面记载的。
这个是约书亚记第一章里面记载的。
所以在这个信仰危机的世界，
所以在这个现在信仰危机的世代，
我们要能够刚强壮胆，站立得稳。
我们想刚强壮胆，站立得稳。
靠的就是上帝的话。
靠的就是上帝的话。
靠的就是每天读经，昼夜思想，遵主化行。
靠的就是每日读经，昼夜思想，遵主的话。
而这些都是靠上帝而行的表现，
这些都是靠上帝而行的表现。
相信不久以后我们又可以回到教会来进行正常的聚会，
相信没多久之后我们又可以回来教会正常的聚会。
那不管是现在在网上聚会，还是将来回到教会聚会，
无论是现在网上的聚会，或者将来回来教会的聚会，
我们有规律的聚会，与主内的肢体有连结。
我们有规律的聚会，与主内的肢体有连结。
我们就可以彼此鼓励，彼此扶持。
我 们就可以彼此鼓励，彼此扶持，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被主耶稣点亮的生命不被黑暗给吞没了。
这样才可以保证我们被主耶稣点亮的生命不会被黑暗吞没。
就好像我们常常举的例子，一团柴火，我们大家在一起烧得很旺。
就好像我们常常举例子，一团的一堆的火柴要摆在一起就会兴旺。
如果我们不去团聚，不来聚会，就相当于是被抽出来的一根柴，很快就会熄灭。
如果不来聚会的，就好像一支火柴抽开了，很快就会熄。
不能发出亮光，而且被黑暗吞灭。
不可以发出亮光，还会被黑暗吞没。
几个月前，我跟大家讲到过一只小鸟得救的故事。
几个月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一只雀仔的故事。
这只小鸟呢，不小心飞到我们家楼下的这个小区的洗手间里面。
这只雀仔不小心飞了进我们区里面一个洗手间。
它不停地飞向天花板的这个吸顶灯，想要飞出去，以为那里是出口。
它不停飞上去天花板里面的灯，上面的灯，以为那里是出口。
结果自己搞得精疲力尽，也没有能够飞出去。
所以搞到自己筋疲力尽，都飞不到出去。
还记得他怎么得救的吗？
记不记得他是怎样得救的？
我岳父后来看到他，就把这个灯，洗手间里的灯关掉。
我外父见到他之后，就将洗手间的灯熄了。
小鸟就看见从门缝，从一个应该是一个大门透进来的太阳光。
这雀仔就见到大门透进来，透入来的光。
这只鸟就朝着光飞出去了。
这雀仔就朝着光咁样飞咗出去啦。
就重新得到自由。
就重新得到自由。
大家可以想，如果这只鸟认为躲在黑乎乎的房间更安全，
如果你认为呢只雀仔如果佢认为匿喺呢间黑麻麻嘅房里面更加安全嘅话，
它就只可能一直是困在里面。
佢就只可以一直都系困喺里面，
永远不可能飞上蓝天。
永远都唔可以飞到去蓝天。
它必须要去寻找真光。
佢一定要寻找真光，
并朝着真光飞去，
亦都要朝着真光飞去，
才可以重获自由，
先至可以重获自由。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
耶稣基督这道真光已经来到世间。
耶稣基督这道真光已经来到世界。
只有耶稣基督这道真光，
只有耶稣基督这段真光，
才可以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
先可以给世界真正的和平。
才可以给每一个家庭，给每一个人带来真正的希望，
先可以给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真正的希望。
我们需要抓住机会，接受这道真光。
我们要把握机会，接受这道真光，
一生都来跟随这道真光，
一生去跟随这道真光。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的这段宝贵的话语。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一段宝贵的话语，
提醒我们你为了我们降生，
提醒我们你为我们降生，
你为了我们受死，
你为我们受死。
主，你是世界的光，
主你是世界的光，
你可以照亮人心中最黑暗的角落，
你可以照亮人心里面最黑暗的角落。
求主天天都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
求主日日都光照我们，引导我们。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求。
阿门。